他们怎么用举起这个字。我们好不好看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看一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同样的一个希腊字，同样的一个希腊原文，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第二章三十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高举的 exalted 就是说被举起来，和主耶稣所说的被举起来是一样的词，完全是一样的词。那是指的什么？那是指着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说的。因为既然他被神右手高举，所以呢，然后然后下面说，所以呢，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谁立他为主为基督呢？所以主的被高举就是指着得荣耀说的，意思什么呢？意思是说他已经升到高天，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神已经把他高举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五章使徒行31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神将他一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所以这是指的主复活升天以后，你看神把他高举，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当彼得用这些话的时候，很明显的是指着主耶稣升天的荣耀来说，这个非常清楚。还有一个地方是最清楚的，那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9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所以神将他举起来，就是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就是 lift up， 就是把它举起来，又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如果你看别人怎么用举起来的话，是指着我们主的荣耀。但是很明显，当你回头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先看第三章里面同样的一句话，第三章第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同样一个字，你看见没有？约翰特别点到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那么铜蛇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摩西在旷野不是有人被毒蛇咬了吗？结果神告诉他说，你呢用个杆子在上面呢立了个铜蛇。那什么意思呢？铜蛇就是它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你看见。但是现在你只要看到那个铜蛇，结果你一看一望，你就活过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铜蛇一定要被举起来，然后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木杆上面。所以这个约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然后约翰从来没有改过的。你如果看约翰这里讲的被举起来，到了12章也是讲到被举起来。所以不要忘记，这里讲的被举起来都不是指着复活，也不是指着升天说的，按照上下文来说是指着钉十字架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荣耀，神子的荣耀，主的荣耀不是从复活开始的，也不是从这个升天开始的，主的荣耀是什么？是从钉十字架那一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又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是马太马可福音不是这么记载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主定十字架，当我们主经过亚九池的时候，那就是被举起来。他说，我若被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外人来归向我，那就指着他定十字架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那就是人子上十字架走到了，那就是真葡萄树把真的酒分给别人的时候。所以主经过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十字架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是他把他生命丰富的生命分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他被压碎，他被撕碎了，结果那个美酒从十字架
就流到复活的亚酒池，然后就流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马太、马可、路加也讲到十字架的奥秘，约翰也讲到十字架的奥秘，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是在十字架上是公义和慈爱相遇，主耶稣的道乃是赦罪的道，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十三人，感谢主在那里给我们看主耶稣怎样从卑微进入荣耀。但是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最卑微的时候就是他最荣耀的时候，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被撕碎的时候，当你看不见他的荣耀的时候，就是你看见他的荣耀，或者反过来说，他荣耀的时候就是他最不荣耀的时候，你明白吗？因为当他被十字架被挂在十字架上，当他满身都是血，当他好像经过亚酒池，你看见脚和手来践踏他，结果撕碎了，弟兄姊妹，他好像失去了一切。但是感谢主，为什么是荣耀？就在那个时候他得着了一切。所以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生命，一面是倒空的生命，这是什么？这是亚酒池的生命，另一面是丰满的生命。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若不落地的人就是命，落在地里死了，弟兄姊妹，他进到地的黑夜里，然后你看见有很多东西来包围他，然后叫他的整个壳子破碎。当他不再是保持一个子粒的完整的时候，你看生命就释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讲的十字架，你不能光讲的赦罪里面，讲的十字架有生命里面。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主定十字架，十字架乃是叫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十字架乃是叫这一位真葡萄树的主现在真的经过亚酒池，他把真的酒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喝了这个酒，我们就要说的的确确他是把好酒留在后头。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主的荣耀。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跟约翰的说法，道成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的会幕。你看见到了旧约的会幕，你如果进到至圣所的话，你要看见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在你。那现在因为主耶稣住在道成肉身，是他丈夫在我们中间，然后约翰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神独生子的荣耀，我们看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神独生子的荣耀。那第五次，什么叫做神独生子的荣耀？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你看见什么叫我们主最不荣耀的时候，就是他最荣耀。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个奥秘。但是不要忘记，约翰他说我们看见过他的荣耀。弟兄姊妹，当然这指的约翰曾经在西奈，曾经在变化山上看见的主荣耀说。但是不要忘记，当约翰回过头，他已经快100岁，他回过头来描写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那个无往的路，他不像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他怎样从卑微进到升高，然后从苦难进到荣耀。他不是，他不是这么写的。他给我们看见，当他看见我们主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的时候，那就是主的荣耀的时候。他亲耳听见主说“我可要”，他亲眼看见我们主那个真葡萄树怎么为我们经过九压。现在他把美酒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方面十字架的奥秘。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他用举起来的时候，他有他特别的用法。但到后来彼得或者保罗在用的时候，那指出他在指出他神下的右手高举，让他是君王，也是我们的主。感谢主，那个是一点都不错的。
你可以从两面去看他，从马太、马可、路加去看他，是从苦难卑微升高，从苦难进入荣耀。但是呢，约翰分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约翰在十字架底下，他是唯一看见的，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所以他能够回过头来补这个网，告诉我们说，人子的荣耀是什么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是荣耀的，现在当他要临走的时候，当他有在十七章里有个大祭司的祷告，你看他怎么祷告，第十七章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那下面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一，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们主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但如果你读十七章的话，你不要忘记，这里有两个荣耀，一个荣耀第五节的，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从你所有的荣耀，不要忘记，那个荣耀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世界以前，主耶稣和父神所有的荣耀。换句话，那个荣耀他固有的荣耀，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有荣耀，所以那个荣耀那是神儿子的荣耀，他本来就有，你不需要给他，不需要赐给他。但是后来你读是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所以这里有两个荣耀，一个是固有的荣耀，本来就有的，一个是加在主耶稣身上的赐给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说，他没有说神子被举起来得荣耀的时候倒没有，他讲到人子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只有人子能够被举起来。弟兄姊妹，他来到地上成为人，但什么时候他挂在十字架上，这个人就被举起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是他得着荣耀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有一个荣耀是主耶稣本来就有的，是儿子的荣耀；有一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他后来得来的，他怎样经过成长的过程，他怎样的顺服，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最后呢，弟兄姊妹，那个荣耀从他身上彰显透出来了，这就是变化山上的故事。不要忘记，那个荣耀乃是人子的荣耀。我用个简单的比方，比方说查理王子，他本来就是王子，他的荣耀那是皇室的皇家的荣耀，他出来一举手一投足，他就是王子。但是呢，他同时他，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荣耀他得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国王为了训练王子，常常把他，常常叫他从二等兵做起，然后经过，比方说像王子，现在好几个，就是查理王子的孩子也这样，先读书，也要当兵，当兵也许送到这个伊拉克去。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呢，这个王子是从二等兵做起，然后呢少尉，然后上尉。我们假定有一天他做了威尔斯的这个。或者他做了威尔斯的或者他管辖整个威尔斯都是他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他从二等兵，然后少尉、少校、少将，最后他做了总司令。那请我们记得，等到他做了总司令的时候，那个荣耀他得来的荣耀，他是一直升上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你看，你因着我们主取了奴仆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父神呢，却将他右手高举。然后呢，弟兄姊妹，万膝无不跪拜，万口不承认，无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是升天的荣耀所的，但是最稀奇在这里，主告诉我们，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光瞻仰主的荣耀，不能说我们光看见他的荣耀，主今天已把那个荣耀赐给我们。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神格里面有份，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神成为人不可能叫我们成为神，神成为人乃是叫人更成为人，乃是成为人善于成为神合乎心意的人，那个时候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乃是人子的荣耀，父亲更像父亲，母亲更像母亲，儿女更像儿女，弟兄姊妹，这个荣耀父已赐给他的儿子，结果他的儿子也赐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什么时候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是我们被举起来的时候，所以每一次我们经历十字架的苦难，每一次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不要忘记是主给我们尊荣，是主把荣耀给我们，因为主所给的，主所得着那个荣耀，当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他我若被举起来是以万人来归向主，弟兄姊妹，对主来讲十字架跟荣耀是一件事，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也是得着主所给我们的荣耀，那什么意思，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怎么磨成功的，你不能离开十字架，今天你我也必须要经过九章，所以弟兄姊妹，你肯不肯被举起来，每一次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表面上来看是最羞辱，表面上最不体面，最不荣耀的时候，但是是我们最体面最荣耀的时候，所以我再说这个词，如果你不认识约翰福音十字架，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你才会觉得十字架好像是苦难，十字架好像千斤重担一样，错了，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跟荣耀是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主把十字架量给我们，是主把荣耀量给我们，今天不是主苦待我们，今天是主优待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说他在哪里我们也应当在哪里，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是许多子民来，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扣住我们自己，今天主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弟兄姊妹，当然你背十字架，你看见说十字架是把我们拘死，十字架是把我叫我们不再是我，乃叫我们叫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十字架更重要的一面，那是带进更多的丰收，叫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然后把生命能够分给别人。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十字架，约翰福音所讲的十字架是举起来，弟兄姊妹，举起来悬在天地柱之间是羞耻，是被人踩在地下是羞耻，我们明明被列在最后，成为一台戏剧，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进入了那个荣耀，我们进入了弥亚组织。现在我们不仅生命丰富，而且现在我们能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普通我们讲十字架只讲的那一面而已，但是不，十字架有另外一面，就是能借着十字架，你看见说葡萄美酒。能够源源不断的供应出去，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人讲得很好，他说整本的约翰福音是讲神，讲他的荣耀，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前面的十二章你看那个荣耀是显给世人的，后面最后后面一直到二十一章那个荣耀是显给门徒的，你看见你若仔细去读约翰福音，前面是显给世人的，所以许多的神迹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看见道成肉身他的荣耀，但是感谢主，如果你从十三章开始的话，主耶稣的荣耀那是显给他的门徒看的，所以约翰能够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里有一个矛盾，这里有一个好像似乎的矛盾，那么这个但可是也是讲了十字架，但是呢我们再说这个跟那个不一样，跟马太马可路加所写的有一些不一样。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很明显是拿约翰福音
跟什么 比较呢？
是跟三本福音书来比较。那你我们讲过，如果你拿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比较的话，都讲十字架，十字架都是奥秘。你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似乎的矛盾，也给我们看见情绪了，也都讲的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了，马太、马可、路加重在赎罪里面，十字架赎罪里面，那么约翰福音是重在十字架给生命里面，这很明显是两面的。那么马太、马可、路加呢，是给我们看主耶稣怎样先卑微，然后升高，然后怎样从苦难，然后进了丰富。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荣耀从十字架那一刹那开始已经开始了。所以不要忘记，是人是被举起来，不是神子不需要被举起来，神子已经在那里。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被举起来，不要忘记神给我们最大的荣耀。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罗德福常常喜欢讲的这一句话，他说如果人肯背十字架，十字架就像两个鸟的翅膀一样。我们什么时候背负十字架，就是十字架背负我们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当我们背十字架，当我们在那里经过十字架，学习十字架功课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经过好像一些的矛盾，不止在我们主身上如此，结果你看在我们身上的经历也是如此。那最后呢，我想今天我们可能会有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当中就休息，然后我们可以早一点的早一点，我们不一定要九点半，我们可以早一点的结束。所以我想我们就一口气的把它讲完，就是今天晚上也不要讲，我们讲完。那么我还有一点我必须要你说明的，就是当你比较这个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很多不同，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你读约翰福音很明显的讲的生命，信耶稣的有一种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如果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为什么约翰把约翰福音给了我们呢？他说，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约翰福音乃是生命的源头，肯定的。而且呢，只要相信就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只要打开你的心门，你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我接受，你看一切都是恩典。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独生子都赐给我们，这就是恩典，这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是恩典的故事，这里讲的十字架也是讲的恩典。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只要相信我们就得过永远生命，这是约翰福音。但是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的话，你就发现那里也讲了福音，但这里的重点是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跟生命的福音有什么不同？其实都是福音，但生命的福音重点是重在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你什么都不必做，明白吗？今天你只要重生就可以了。所以呢，在这里没有说你要努力进天国，没有。没有说你的意义要胜过文士和巴利赛人，你们就能够进天国，没有。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弟兄姊妹，你一个人怎么人能够进神的国，能够见神的国呢？只要这个人从上头生的，从圣灵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需要做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圣灵已经替我们做了，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讲到你们要重生的时候，那个重生的故事就和从母腹生是一样的。所以什么叫重生呢？重生是从上头生。什么叫母腹生呢？母腹生就是从母亲那里生下来。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从 重生就是给我们看，一切都是圣灵要做的，是圣灵把我们生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不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那么现在呢，圣灵根据主所完成的工作，只要我们相信，他就把我们生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重生表示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所以我们要记得，是主耶稣做了一切，是圣灵为我们做了一切。就好像我们生下来，我们什么也没有贡献，受苦不是我们受苦，受苦是母亲受苦，所以每一个生日都是母难的纪念日。那么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就是什么？一个孩子，他有一天他是半夜接到一个电话，他妈妈的电话。那个妈妈说：“恭喜你啊，你生日，你已经30岁了。”那个孩子一听妈妈的声音，一面很高兴，一面不高兴。他说：“晚上几点了，你把我叫醒的？”他妈妈说：“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所以这什么？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他从母不生，他一点的贡献都没有；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只要得永生，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从水和圣灵生，我们就蒙了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生下来有什么结果？人若不重生，就见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看见神的国？你一生下来那一天，眼睛就开启了。就好像婴孩一生下来，我们说过，因为他有母亲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他就看见了这个世界。然后慢慢慢慢到了5岁以后，5个月以后，然后快1岁以后，他慢慢的能看见这个3D空间的世界，他能进入这个世界，他能够与玩具，他能够伸手拿着玩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人从母亲生下来，所以他不只看见了人间的世界，他也进入了人间世界。这个世界对他来讲是那么的具体，这个世界对他来讲是那么真实。那同样的，今天如果你要看见神的国，你要进神的国，你要做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只要重生，你就进神的国，你也进入神的国。所以现在我们清楚弟兄姊妹，在当你读的约翰福音也讲了神的国，但是神的国不是努力进入，神的国你只要一重生，你已经就看见了，然后你自然的就进入神的国。但是马太、马可、路加不是如此。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我们。但是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不同的地方。同样是福音，但是不要忘记，一个是国度的福音，一个是生命的。生命的福音就是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只要得了永生，弟兄姊妹，你什么也不要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应作信，一切都是恩典。但是不要忘记，你得了这么多的恩典，你蒙了这么多恩主为你做了那么多，既然这个得胜的生命，这个君王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你已经看见神的国，你已经进入神的国，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救恩，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只停留在约翰，不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爱我们，他爱我们那个大爱，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个要求，那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所以当你读到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这个主就呼叫我们做他的门徒。谁能做他的门徒？刚开始的时候主说跟随我，这就像约翰福音一样，这是约翰福音说的，神对腓力对那些早期的门徒说来跟从我。 他没有说跟从我你要得人如得人，没有。主耶稣也没有说凡跟从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没有，他没有这么说。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跟随主来到生命的泉源，他既然把属灵的生命给我们，他既然把一切丰富都给了我们，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我们自然就慢慢就长大了。但是等到一年以后，主耶稣再遇见门徒的时候，你呼召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然后呢，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现在你不止跟从主，不止生命长大了，现在有一个使命，有一个工作要托在我们的手中，要托在我们的身上。但再等一等，弟兄姊妹，等到主耶稣和门徒们到了该撒利亚的境内，那个时候主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第一次主明明白白告诉他说他要上十字架，但是不止如此，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对门徒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那个要求不是对婴孩的要求。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变成神的儿子了。凡教使人和睦的，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凡为义受逼迫的人，你看见吗？这些人有一个名声，就是神儿子的名声。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我们有没有那个名声呢？乃是等到你长大了，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是国度的要求，那个要求叫我们能尽心尽心爱主我们的神。那个生命有一个要求，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走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那个要求叫我们能爱我们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今天我们所相信生命的福音，结果一定是国度的福音。如果是国度的福音的话，你我就不能够永远长不大，不可能。因为这个生命带我们长大，是生命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转过第二个人，叫我们走第二里路，叫我们能够尽心尽心爱主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来说，恩典跟奖赏好像是矛盾。你看见吗？你讲到马太、马可，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禁食，讲到祷告，然后呢，讲到施舍。禁食、祷告跟施舍，弟兄姊妹，许多的祷告是祷告，但这里祷告不只得答应，这里祷告要得奖赏。所以，当我们主讲到国度的时候，他讲到祷告，也讲到禁食，也讲到施舍，但是问题就是，你这样祷告，你这样禁食，你这样施舍，有没有奖赏？祷告主是听你的答，主你是祷告主听了你。你的确你祷告得到答应，但是你有没有得到奖赏？所以讲的国度是讲的奖赏，讲的生命是讲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讲到国度的时候，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换句话说，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好行为，行在人面前能叫父神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是生命，一面是行，没有错，没有一个人是因着行为得救的。但是你是因着恩典得救的，但是恩典给你能力，叫你长大，叫你能完成父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讲到国度跟生命的时候，好像两个是矛盾的。所以弟兄姊妹，进天国是凭着行为，马太就很明显给我们看，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不能进天国。所以那里给我们看进天国有条件，进天国是有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而且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难道跟约翰福音是冲突的？没有。 约翰福音给我们看的时候，神生了我，所以你看见神，你今天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国度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但是如果真的生命在你里面的话，你不是因着行为得救的，你是因着恩典才得救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叫你结出果子来，那个生命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是那些行为，是那些因着遵行天父的旨意，因着我们以胜过文士的法律产品，因着我们一个行为是转过脸来，因着我们一个行为爱我们的，爱我们的仇敌，因着这许多的行为叫我们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能进入天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这些预兆，但是将来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你看见他要穿上光明的细麻衣，那是细麻衣，那圣灵一针一线刺绣成功的。弟兄姊妹，那个乃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你看见吗？这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所以表面上来看，你看见恩典跟行为好像是冲突的，没有冲突。雅各书的信息和约翰福音和保罗的信息没有冲突。雅各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雅各书告诉我们因行为称义。弟兄姊妹，你要看你这，我看这两个都有冲突吗？这两个都没有冲突。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称义是在神面前称义，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神面前称义，你一定结出一个果子来，叫你们在人面前称义。所以这个就是雅各书所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结出果子，如果我们今天有好行为的话，不是你做的，是恩典做成的，是圣灵做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凡是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叫我们能完成天国的事。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只传一半，我们告诉人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我们好不容易把人带得救了，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他就不见了。我们从来不敢告诉他说你应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人，我们从来不敢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要爱世界，这个明明是罪，你应该是从罪里面这分别出来。我们都是好人，我们都是叫别人舒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人只看见恩典，但是这样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把神的福音把它降低了，我们今天给人的恩典应该是昂贵的恩典才对，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最昂贵的代价。但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像给人感觉好像这个是一切好像不错，我们讲恩典是不错，白白的。但你知道主付了多少代价吗？你顺风的时候，你知道对面的人是逆风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拯救我们不错，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这是恩典，一点都没有错。但是这是生命的福音，生命的福音目的是为我们能够进入国度的福音。意思是说，我们不光是婴孩，我们不能光在儿童班里玩，我们不能在幼稚园里玩来玩去，我们要长大。等到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的名声就出去了，因为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因为我们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是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生与长是不冲突的。生的时候什么都是母亲做的，你长了以后，很多的重担不是母亲带的，是你当在你的肩膀上。你怎么你说哦，一切都是恩典，我生下来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长大了也是恩典。弟兄姊妹，结果你就懒惰，结果你就辜负了母亲在你身上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要记得，当我们讲到圣经中的矛盾的时候，严格说来，约翰福音所说的生命的和 这个 马太马可路加所讲国度的福音好像是矛盾。这里你只要重生就看见神的国，进入神的国，但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必胜过文士和法利赛，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原文是暴力进入的，意思是说你要用对自己使用暴力，这样的人就舍己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够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给我们看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已经得着了，马太马可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要向着标杆去，你还没有得着。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冲突吗？这两个没有冲突。约翰福音给我们看着我们已经在迦南地，但是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我们还在旷野里，我们要进到迦南，要进到牛奶与蜜之地。这两个冲突吗？没有冲突。所以迦南美地，对于迦南美地，如果从以弗所书来说，以弗所书来说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已经有了。但是如果从约书亚，从这个希伯来书来看的话，神为我们预备了安息，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一面是进天国，一面是得永生。那么弟兄姊妹，得永生跟进天国的冲突都没有冲突。这里给我们看一个，我们得永生的目的是为了要进天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14站14站又14站。如果要生命要成熟的话，我们必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背诵。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我们一面我们看见神的奥秘，一面看见基督的奥秘，我们也看见十字架的奥秘。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的工作，这些十字架工作要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只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也看见主把他的荣耀已经赐给我们。这个荣耀当然是人子的荣耀来说。所以靠着主的恩典，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表示说，让我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切都是恩典，我们都是他所生的。但是与马太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所以主要成全我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学校里面，你看神要主要雕刻我们，他要我们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随他。在学校里面，这就是我们性格接受调整的时候。一棵树本来是长歪了，你在家里面父母被惯了，然后这个树长歪，到学校里面你看见了，要把它纠正过来。同样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他要雕刻我们，我们的主他要带着我们长，他要训练我们。所以你所看见的马太马可路加，很明显的主说要跟从他，不光要跟从他，你记不记得当主看见许多人跟从他的时候，他说若不是，所以他开了三个条件。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们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4章。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这个极多的人呢，我们如果读前后文有好几万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最多不过是5000，但是这里呢有几万，所以你看见主的工作在约旦河外可以说是更是结果累累。他转过来，你看见当主看见这么多人与他同行，那么可以说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候，有这么多人与他同行。但是呢，他做了三层的人事。第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在原文比这个更严重。人到我这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又是个矛盾。
怎么可能主说我们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我们才能做他的门徒？这是做门徒的第一个条件。我们礼拜三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矛盾，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主这里用恨这个字。然后呢，第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二个认罪，第二个条件。然后呢，第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做天国之子。天国之子不是指着一般有国度生命的人，乃是指着有了基督的生命又长大的人。这些人长大，这些人付上代价，这些人撇下一切来跟从主，他们做了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就主呼召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我们不只是信主，我们知道只要蒙恩得救了，我们都是相信他的，我们都是圣徒，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主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做圣徒的目的就是要做主的门徒。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主不仅生了我们，而且我们生不只是奥秘，长对我们也是奥秘。我们的主是怎么成长的，我们也是怎么成长的。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这人就多结果子，我们就真正的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矛盾，叫做做主门徒的矛盾。一面主要我们来跟随他，但另一面主好像泼了三盆的冷水，叫我们不能跟随他。弟兄姊妹，在这三个条件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合乎条件。但是感谢主，这个就是天国度的矛盾。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归纳一下，我们看见过神的矛盾，我们讲过神的矛盾，我们讲过基督的矛盾，我们讲过十字架的矛盾。现在呢，等到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你看见在这两，在这约翰福音跟三本福音的对照底下，给我们看见说，约翰福音乃是生命的福音，然后呢，马太、马可、路加乃是国度的福音，讲的国度是有国度的要求。讲到这个生命，很自然讲到恩典，好像我们什么都不必要做。但是呢，讲到这个国度的时候，不要忘记是根据我们行，我们好行为要显在人的面前。等到了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得到奖赏呢？乃是根据我们所行的得奖赏。所以这个所行的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刺绣出来的那个义，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不是主所赐给，不是主做了我们义袍的义，不是，这个乃是我们所行出来的义。那么这个也就是雅各书所说的凭行为称义的那个义，那个行为不是得救以前的行为，是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好像有要求，另一面就有供应，这两个东西弟兄姊妹好像是矛盾的，但是如果你把两个摆在一起的话，你看见所以今天有要求，但是背后有供应。一面主要我们转过脸来，但另一面那个超人约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够达到主在我们身上所要求。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现在的奥秘不只是大灾进前的奥秘，不只是基督的奥秘，不光是十字架的奥秘。现在你看见一面是生命的奥秘，另一面也是国度的奥秘。讲到生命的奥秘，讲到国度的奥秘，那一面是 the paradox of Christian life， 另一面是 paradox of cross。 所以一面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奥秘，那另外一方面呢，乃是我们背起十字架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既然接受这么大的救恩， 好了，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要让世人看见我们也是个奴，那么当然在我们上就有了解。所以等到我们礼拜三再继续往前的时候，现在很自然的你就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怎么做，所有我们所经历的你看见了，许多时候你不能解释，因为它是个谜，因为它好像是个矛盾，但是感谢主，一面我们得着那个荣耀的生命，但这个生命能够长大，所以这个生命能够给我们力量，能够答应神的要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看，一面是供应，一面是要求，这个两个根本是好像是矛盾的，一面是恩典，一面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好像又是矛盾的。但是感谢主，有没有矛盾的？没有。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以后，这些似乎的矛盾反而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礼拜三要继续来看，比方说主耶稣所开的那个三个条件，做就是做主门徒的矛盾是怎样的矛盾，为什么那里用恨这个字，这个字是不是用的太这个字是不是用的太重了，等到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但是我想从礼拜三到今天这一段所交通是很重要，因为这是基础，根据这个基础我们才有我们的 Christian life。 所以我们永远，英文有句话， We never live a Christian life unless we have Christian life today， 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除非我们生活，除非我们里面已经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感谢主，一切都是恩典，但是呢就是这个恩典呼召我们来完成父神的旨意，来维持他自己的见证，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这样的话，神不止救我们，而且我们这些人能成为神的见证，能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这是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矛盾，似乎的矛盾是怎样。所以我们从下礼拜三开始，我们要从主的身上就转到我们的身上，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经历不再是客观的，不再是归真理的，特别是指我们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许多事临到我们，好像我们不明白，原因就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叫我们在世人中间好像的你，好像猜测这个谜，有个秘密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你把秘密透露出去，什么时候我们躺在世界的这个膝盖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能失去那个能力，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对世界来讲是谜，他们不会解释，他们不懂得怎么去解释，就好像我们不懂得怎么解释我们的主，怎么不懂得解释主的救恩，也怎么不懂，也是怎么不懂怎么去解释十字架不是一样。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早一点散会，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仍旧求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我们知道和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主啊，他巴不得我们不听见这些话，即便听见也叫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主啊，我们虽然散去，你的恩典永不过去，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请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这一次真的在你的话语跟前能够遇见你，让你的话真是紧紧抓住我们，不放我们过去，让我们真的能在恩典中长进。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